感谢主，今天请来了贵宾，是在多伦多，还有世界各地，有为神做出口的牧者。我们今天感谢主，有谭文君牧师在我们的中间。谭文君牧师呢，是世界华福加拿大联区的总干事。牧师早年在香港接受教育，然后也来到加拿大就读大学。在牧会的方面，上帝呼召了谭牧师，在加拿大有多年的牧会经验，分别在渥太华，还有我们相识的多伦多城北宣道会，我们在 Richmond Hill 上面那个教堂呢，也在那边做主任的牧师。那牧师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在华人教会中间非常的活跃，而且呢，把华人教会中间很少联络的变成很多联络，而且把这样的一个平台给连接起来。它分别呢，在这个华福世界华人福音运动这样一个平台。那么这个华福运动呢，就是我们把全球就是华人的教会能够串联在一起，然后启动我们华人得到这个福音，也让这个福音呢能够传扬出去的。那除了在华福这个平台呢，牧师呢也在宣道会这个平台呢也创立了一个以前没有的一个宣道联会华人宣道联会这么一个平台，让所有的在宣道会里面的这些的基督徒呢能够走在一起。那么在神学教育方面呢，牧师也在加拿大的这个神学教育协会还有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等等呢，除了在委员会里面推动神学教育之外，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传道人我们知道呢，光是这个城市里面呢，其实有好几万的我们自己的国内的同胞呢，其实多建一点的教会也都不足够的我们也算过，如果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成为组长，每一组来 handle 20个人的话，其实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所以我们是非常的要求天父帮助我们，都使用我们每个人。那上帝也很赐福我们这个谭牧师跟师母有一子一女，也有6位的内外孙，那是福杯满溢。我们先让谭牧师起立，让我们鼓掌欢迎谭牧师在我们中间。谢谢谭牧师。好，下面请苗立兴帮我们读完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谭牧师。
现在是读经时间，请大家打开圣经或看大屏幕。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2章13节到22节，我来诵读。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就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拉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进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读经完毕，请大家谨记神的话语。
好，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今天可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现在的身份有一点不一样了啊，今天我是嫁到华府的总干事啊，所以有人就问呢，那华府是什么事情呢？华府是什么呢？啊，基本上华府不是教会了，华府也不是一般的福音机构。刚才傅牧师讲得很好，华府一个平台，基本上华府是一个福音运动，它是一个平台来联络所有的华人教会。什么时候开始呢？1974年，在瑞士洛双有一个大会，格里汉跟的格培里啦，跟的 John Stock， 他们都召开这个大会的时候，差不多3000个全世界的领袖福音派都来了，然后他们就要推动全球福音的运动，要把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来完成。那当时有70多位的华人的同工也在当中，包括了杨永信牧师等。他们离开这个大会就回到香港，1976年呢，他们就说我们华人也要起来承担这个福音最后一棒，所以他们就在香港召开大会。1976年，世界华人福音中心就诞生，然后就开始推动全球的福音运动，就是华人教会每5年有一次大会。所以我们也很感恩华府这个平台呢，就把全世界的华人教会连在一起了。然后我就问你一下，你知道究竟现在全世界有多少间的华人教会吗？有没有人愿意猜一下啊？在国内就比较难计算，你们知道国内比较很难统计的。在中国以外呢，我们大概知道有10000间的华人教会， 10,000 啊，那是非常之多。也感恩华人教会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那我们在加拿大呢，也有超过500间的华人教会，也有很多的福音机构在当中。所以我们也知道神要我们把握今天这个世代，来为他做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要把耶稣基督福音传开。所以华府呢，在过往10多年，我们都有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叫加果华人教会。今天我带了一些来，加果华人教会过往15年，陈梦贤教授呢替我们做这个主编，已经写了很多期。这个刊物就把我们加拿大徒有的2文3语教会，你在其他地方其他国家找，因为没有这个我们加拿大华人教会很特色的本地的一些的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来报道一下研究一下。所以华府这个平台呢，就让我们做这些事情，也盼望我们能够继续的在我们的自身的各个教会当中能够把主的福音来传扬。当然我们城北华基呢，也应该有我们的一些的岗位，一些应有的一些负担，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走前面的路。那我们现在有个祷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美好的福音，也给我们有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下午一同来思考，一同来研读，让圣灵做我们老师教导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已讲了，我在香港长大，我在香港长大的时候大概70年代吧，那个时候我在念中学，还没有改革开放，我就在香港里面听到一句话，他常常这样讲，做有些36，不做也是36。那什么意思呢？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啊？就在国内生活的状况，现在谢谢啊，这些状况就是说很平凡呢、啊。你做也好，不做也好，都有这个同等的一些待遇呢。我来到加拿大，最近这几年，哎呀，我有听到一句新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他们说，无惊无险，又到五点。无惊无险啊，又到五点，那代表什么呢？真的很平凡了、啊，真的是什么没有改变呢？每一天照常上班再下班，回家之后又一周了，又来礼拜崇拜神，之后 下个礼拜又开始呢，一周复一周，一年复一年，生活生命没有改变。其实我们今天真的要好好来看，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是需要改变的，而我们改变是为了基督。2016年两年前，我们在台湾有一个世界的大会，很多牧者也有去了，在台湾这个世界华府大会每五年一次嘛，我们的主题刚刚就是改变为基督，可是它后面还有几个字，荣耀、国度、使命。我们今天要改变，改变是为着基督。其实很多年前在德国有一个人物，他的影响力比马丁路德也差不多了，因为不同年代。马丁路德1517年改革，你们都知道，可是在18世纪的时候，在德国出了另外一个很著名的人物，他名字叫歌德。这一个人呢，他在哲学、神学、政治都蛮有恩赐。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生命是由活人所拥有的，假如人有生命，就要准备接受改变。假如人有生命，就要准备接受改变。生命不断在前往前进的。那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你们都有生命，感谢主，我们喊着哭泣。可是这个生命怎么样走下去呢？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效法基督，我们要改变，要为基督，有三个重点。第一，跟随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新的关系。我们还要明白，我们所活的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呢，应该有新的实践，在当中来把耶稣基督的教导、神的话语来传扬，把这个福音，把这个永生的这种盼望送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我们感谢主，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照常往海边去教训众人。2章13节，这个新的关系的开始，就是因为耶稣把福音传扬，在当中他呼召门徒成为他的门徒了，非常非常的重要。他经过税关，看见那个叫阿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这个税关上，坐在税关上的人通常上都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会计师了，他为这个罗马人抽取这个税项，从这个犹太人当中，可是他们往往在抽取这个钱的时候自己也拿一些，所以这些会计师呢，他们是非常富有的。你可以说他们钱是很多，可是没有朋友，因为犹太人都不喜欢他们，你这个卖国贼啊，把我们的钱拿走了。还有他心里可能也很空虚的，他空虚到一个地步，因为没有朋友嘛，他可能也听过耶稣基督讲道，当耶稣基督拿到他的跟前的时候说，你跟从我来吧。你看他的反应不简单啊，今天就算说我们听到福音之后，我们要不要马上把我们的这个工作丢掉，就是跟随耶稣呢？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吧。可是这个利未，他真的穷到去挣下钱的时候，他愿意把一切都放弃，就要来跟随耶稣，来跟随我。这一句话耶稣基督已经向很多人来讲，可是今天我们来跟随主，我们这一种新的关系原来是怎么来建立起来的呢？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他呼召门徒，他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与门徒生活在一起。那我告诉你了，很简单，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方法跟这个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的方法，犹太教根本是不一样，那跟我们今天我们的神学教育也有一点不一样。耶稣都很重视他与门徒的关系。3年多的时间怎么做？耶稣都与门徒一起生活，对吗？ 一起走动，一起去旅行，不倒，也去跟很多人来分享，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觉，大概是这样的。三年多的时间就是这样，每一天任何时间就地就取材，那个教导门徒把生命之道向他们讲，门徒都很受用。三年多之后，当然门徒最后最终才明白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什么。可是当门徒明白之后，圣灵降临，十二个门徒出去翻天覆地，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了。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方法是不是很有效？我们从这边来看，真的很有效啊。可是犹太教里面的法利赛人，他们训练门徒的方法又怎么样？他们训练门徒很简单，哎呀，你要背圣经，从小就背到非常好了，就进那个拉比学校。要进入拉比学校也很不容易的，然后要守着很多很多的诫命、律例、典章都守了。所以他们说，我们应该得救啊，在神面前应该称义呢，外面我们守这个旧约的律法吗？可是耶稣基督跟他们说，耶稣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觉得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是在神面前去称义的人。可耶稣说，那我来就不跟你们谈话了，我就去找罪人。自以为义的人在神面前不蒙神的喜悦。我们也感谢神，利未呢，他跟随耶稣，哎呀，他的生命翻转改过了，改变过来。你知道利未后来成为什么人吗？利未就是马太了。你们读马太福音了吧？读了很多啊。对，假如没有利未这个人，再从这个犹太人的角度来把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来把它再展述一下，我们今天就没有完全这个的了解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很感谢神，马太跟马可、路加、约翰这四个福音今天非常重要，给耶稣的门徒本来一无所有、一无所长，可他们愿意改变，就是他们认定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生命的师父。当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耶稣讲过一句话，他是什么？若有人要跟随我，怎么做？天天怎么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今天我真的我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来祷告了。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在加拿大，在多伦多，在 Richmond Hill 这个地方，我们有什么时候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呢？好像没有很多，最多就是说这个，哎，这个社会已经有那么大麻合法化，这个同性这个的条文啦，我们好像基督徒要边缘化了，大概这样，也没有什么苦要受，对吗？相比这个国内的基督徒，最近我就听到了，其实拆十字架不是第一次听到了，现在还有笑十字架、笑圣经、笑诗歌集。共产党员不能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现在连中学老师、小学老师都不能当基督徒，所有十八岁以下的人严厉禁止他们进入教会，而且只有教会可以传福音啊，教会以外不能传。所以他把孩子们都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戒断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国内他们受的苦呢，当然不是第一次了。我往往我在过往也在为他们祷告，我知道其实这些苦难对国内的信徒来讲也许是化妆的祝福。因为过往的日子当中，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中国的教会就因为受苦、受逼迫才成长起来，反而我们在这边 刚才傅牧师也讲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去小组组长带一个教会也不够，因为我们为主受的苦还是太小，太微不足道了。愿主帮助我们今天看重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那这种关系怎么建立起来？我们过往都有门徒训练，对吗？教会有门徒训练很多年了，所以难怪华府呢刚刚也用愿意门徒训练作为我们的主题。因为我们刚刚在九月份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去，我们在九月份曾经发布是从新加坡过来带领我们有锐意门徒训练，哇，这个非常好的两天，1200个弟兄姐妹来了，当中有300多是牧者同工，因为他们也想把这个门训锐意门训这一个方案带回自己的教会，把它实践出来。可是问题就是来了，我们不是讲了门训讲了很多年吗？今天为什么还要再讲下去呢？是不是过往的有一些问题呢？我自己也走过了，我不能说过往有问题，其实我们的年代改变了。过往我们很重视门徒训练，那这个训练两个字给你有一种的概念，就是说我要上一个课程，有一个 program 这样子啊，完成这个课程这个主日学这个小组的训练之后给你发一张证书，那你就是门徒了吧。我们大概有这种概念，我就这样走过来，我在加拿大42年了，我明白。可是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做事情的方法都在改了。今天我们说还是做 program 这个课程是有问题了，因为在这个 program 课程里面我们看不见生命的转变。所以曾经方牧师他怎么讲呢？他说今天我们不但要讲 program， 因为课程里面还是很好的材料，圣经的材料是重要，可是更要重视的是 process， 那个过程，那个生命操练的过程。那这种过程应该怎么样去建立起来呢？就好像耶稣基督训练马太跟其他的门徒一样，跟他们一起生活，让他们来了解圣经的真理怎么来应用在每一天的生活上。所以呢我们需要有生命的师傅在当中。所以有人说，哎呀，我在教会几十年，我当然是门徒啦，我都什么执事当什么小组组长都很多年了，我当然是门徒啦。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你是门徒，那谁是你的生命师傅呢？哎，这个人就开始问，哎呀，我不是这个牧师不是我的生命师傅吗？我在每天每个礼拜天都听他讲道吧。可是生命师傅不是台上牧师那种的讲道那么简单，乃是说你常常去找他，你的生命上有些问题吧，跟他来讨论一下，你还要跟他建立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他是你的生命师傅，他愿意为你祷告，他敞开自己的生命让你去认识。这一种的生命师傅你有没有？找有没有？今天开始去找了。当你说你是门徒的时候，我再问你一句，那你有没有徒弟呢？生命的徒弟。哎呀，我当门徒不是自己属灵生命超然，我不去就好了吧，我还需要有徒弟啊。耶稣基督有徒弟啊，那你要不要像耶稣基督啊？我们要效法基督嘛。说你也应该有生命的徒弟。保罗怎么讲？保罗跟提摩太这样写，提摩太后书2:2，你要教导哪些忠心能够教导对人的人。哇，这里算起来有四代啊，保罗啊，提摩太，忠心教导人，还有对人，你看见这四代同堂啊。当然我们这个说我们普通话教会没有很多长时间，可是假如你的教会，我们城北华基里面可以看见有四代的属灵人在当中，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吗？我相信可能会有的，求主帮助我们。
其实很多教会四代五代六代都有，让我们好好来跟随主，看重这个新的关系，是不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门徒，那我们应该有生命侍父，要把我们一些生命属灵的操练传承下来，我们有属灵的徒弟，这样这一种的属灵生命就会生生不息传承下来。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能够传到今天这个原因，求主帮助我们看重新的关系，这一种门徒的关系需要有免导同行，这一种 mentoring 的关系，假如你需要去多认识一点 mentoring 免导同行，你可以去看陈梦贤教授的一本书，他刚刚出版这本书免导同行门徒圣火操练面面观，里面有看到教会弟兄姐妹怎么样来把门徒圣火操练做好。所以今天一般都开始，我们不再讲重视什么训练，还是重视圣火操练。新的关系要建立起来，我们才能够传承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继续把它做下去。除了需要有新的关系，我们也需要明白这是一个新的世代。其实耶稣基督跟马太立位一起的时候，他请了税吏很多的罪人一同来信耶稣嘛，开大餐嘛，都来了。可是很多人都看见，哎呀，当下这是什么约翰的门徒啊，法利赛人的门徒，他们都讲了，为什么耶稣我们的门徒都有禁食，为什么你的门徒没有禁食呢？你知道一般来讲反对的人基本上一开始就问问题，批评的人一开始就用问题来反对，就那么简单。其实耶稣基督面对的这种的当时这种挑战是什么呢？是从一种旧的环境，旧约嘛，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新约，从旧到新里面你看见很多冲击，因为很多人根本不能够接受新的看见，新的做事情的方法。其实你要明白这个禁食的问题呢，你要回到那个历史当中，犹太人本来每一年有一天一定要禁食的，那是什么天？哪一天是 Day of Atonement 赎罪日，那日做什么的？去纪念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因为神不看顾他们，巴比伦大兵贴旗把整个犹大国都灭掉，国破家亡之后，你要哀哭切齿啊。所以每一年有一天披麻蒙盔他们要来祷告禁食，祈求主的怜悯。他们这样做了几百年，直到耶稣基督新约的年代的时候，他们的禁食的习惯，因为有金钱的外貌嘛，哇，金钱真好，于是禁食越来越多了，不是一天啊，一周两天啊，这个禁食的这种的操练，一周两天，通常是礼拜一，也许是礼拜四啊，一跟四，他们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他们这样来禁食的，晚上也可以吃东西，不是不吃的啊。可他们不挑礼拜五，因为礼拜六呢就是安息日，不能够在安息日没有力气，所以我们通常是礼拜一跟礼拜四。所以当立位大摆筵席的时候，可能就是礼拜一，可能就是礼拜四，他们就来了。立位从来没有做这个禁食的这个习惯，所以就不要紧了吧。可当耶稣来的时候，门徒也来了，所以他们成为一个对象来问问题了，来反对的一种的方法了。为什么你的门徒没有禁食呢？可是耶稣基督的答案也很特别。你要明白，
耶稣基督他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反而呢在用问题去回答他们的问题。耶稣基督讲什么呢？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你看见这个问题跟他的答案跟好像没有关联的。耶稣基督很聪明，他让这些人都明白这个年代这个世代不一样的。耶稣都来的时候他自比新郎，你们都明白啊，教会是新妇对吗？我们教会是新妇。耶稣基督新郎来了陪伴这人一起的时候，其实有三年多啊，没有太长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传福音是要紧的，进食配马蒙灰不是最主要，还要新郎现在还在，有一天呢新郎要离开了。所以耶稣基督也预言自己定十字架的。很快呢马可福音第二章就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自己将来不在了，要把握今天这个时间，把最好的奉献给我们的神。新郎同在的时候不能进食。其实我这个解读就是说，你要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代。耶稣基督在的时候是新约的年代，也不是旧约哪一种的墨守成规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约来了，有新的做事情的方法。耶稣基督很强调，我在的时候你们不能进食，不能再用过往的方法来表达你们信仰的本身，反而新的世代用新的方法来传扬福音。首先我要明白这个世代跟过往的不一样。你知道农夫嘛，农夫他们耕种插秧收割，他们都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教会，这个世代跟从前很不一样，这是一个后现代的后基督教的一个年代，你们都知道了吧。可是我们的教会也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面对怎么样的问题呢？华府在这几年已经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门徒导向跨文化宣教，这个是我们要做一个更好的门徒。可是我们的教会要明白一样的事情，我们的家庭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我们的教会在下一代里面我们失守了很多，今年整个教国的华人教会都面对这个问题。华府就跟很多同工一起来思考，我们就想到今天的华人教会重新要看重家庭事工，所以我们说家庭聚焦下一代的事工。我们不但有门徒导向跨文化宣教，还有家庭聚焦下一代的事工，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把家庭事工在家庭里面跟教会的关系重新把它来平排放在一起检讨，什么可以做呢？为什么有这个的问题出现？因为华府最近做了一个研究，王建安博士他出了一个研究，他的团队吧三年前做了一个叫可去可从的一个的研究，访问了整个加拿大很多的下一代的人，有很多是已经离开了教会，离开了，我们还去找他采访研究一下，为什么你们要离开呢？告诉我们你的原因吧。三年后刚刚这个报告写完了，我们叫他做 listening to their voices， 聆听下一代的声音，听听他们的心声，他们究竟在过往的日子当中华人教会犯了什么样的一个错误，以及今天我们的下一代对你们来讲应该是粤语堂的下一代，
大概都不在教会。其实我很感恩，城北华基还是做得蛮不错的，很多教会都看见他们的下一代都离开了，都走了，都跑光了。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我告诉你一个这个状况，你们大概都懂了。几十年前我要在当中，我每个主日开车送孩子一起我们去上教会，一到教会之后，孩子们你们去英语那边，我们成人中文这边。这样过了几十年之后，今天的光景是什么呢？孩子们根本在教会从来没有跟他的父母亲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他们根本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样的一种基督徒。你知道这个父母亲这个家庭回家之后大概也不是哪个样子了，这个这个基督徒的榜样也不是说的说得很好。所以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怎么想？这个是我爸爸妈妈的教会，这个不是我的教会。实际上王博士的研究告诉我，告诉我们说，孩子们14岁 14 years old 14岁就大概已经决定这个教会是不是他将来要参加的教会。哇，有没有严重啊？真的。其实有些人告诉我12岁他们已经定了，决定了，没有等到14岁。我们求主帮助怜悯我们今天的乍得华人教会，我们过往几十年所做的一切，今天我们说 We ask for it， 我们这样做自然有这样的果了，就这么简单。我们的下一代跑到什么地方去呢？去到洋人教会算是好的呢，他仍然保持他的信仰，可是有很多根本小小的时候上主日学的，长大之后就不见了，也不在教会出现了，我们的心很疼了。你看这几个问题吗？所以今天我们说家庭与教会要联手重新来看准家庭事工的发展，然后我们20年之后，我只能够讲20年之后了，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这个教会也是我的教会，他们愿意留下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往后要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下一代面临很多的挑战，而我们华人教会没有给他们很多的帮助。就算是大麻合法化吧，华人教会讲了多少话，这方面给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去面对这些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学校在网上的种种的挑战呢，华人教会大概没有发声，没有总是声音要出来。这个也是代表我们沉默，就代表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了。性教育这个议题也是一个很严重的议题，华人教会从来不讲性教育，对吗？我们不讲的。你在家有讲吗？大概也没有，家庭没有讲，教会没有讲，而孩子们从哪里学性教育啊？想想这个问题，在学校了。那今天学校的性教育你可以信任吗？还有啊，孩子在网上学，跟他们的同伴来学，哎呀，你看这问题就来了。今天华人教会要在家庭事工重新来做好。我也告诉你们，很多华人教会从来没有思考想过要聘一个家庭事工的同工，没有，没有家庭事工的同工，牧师牧者也代表根本对家庭事工没有重视，没有方向。那以后怎么样呢？继续下来还是这个老样子了，没有改变了。愿主帮助我们华人教会弟兄姐妹重视一个新的关系与耶稣基督的关系， 我们也知道明了这个新的时代，这个年代不一样了，还有新的实战，我们要来看怎么来看，怎么来做。耶稣基督明白旧约的年代当中那个思维很难改的，他再给多两个很重要的比喻，你们都熟悉。第一，旧的衣服破了，哎呀，破了就要找布来缝补吧，啊，找着新的布来，行吗？首先你看见旧的跟新的布不相配，看来也不行的。还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很多年前我在香港买了一条我们叫牛仔裤了啊，利崴的啊，你知道四十年前在香港，差不多45年前了，哇，那个顶呱呱的非常好。我在香港，我的英文还算 OK 了。我在中学已经替人家来补习，有一些钱啊，收到回来买了一条利崴的牛仔裤，穿得很开心啊，喇叭的就这样子啊。啊，你知道70年代就是这样了啊，回家穿了一阵子，当然要洗了。一洗的时候，你知道问题出来了，牛仔裤缩水啊，收缩了，这怎么办？没办法，不能穿啊。那今天不会有这个事情的，他们都学会了啊，大概不会这样做，已经预先给他处理好了。你要明白新的跟旧的不相配，那个新的布补上去，再一死之后完蛋，很明显。你知道他们都懂吗？他们都懂，应该懂，知道。还有第二个比喻，新酒可以放在旧皮带里面吗？当然圣经告诉我们新酒应该放在新皮带的，为什么不能够放在旧皮带啊？我是念化学工程的，我大概懂一点点这个 fermentation 啊，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你看见这个酒做完了，还有这些气体要释放出来的，所以你把酒放在这个皮带当中，这个皮带就是皮的，动物的皮，它还有一些弹性的，当这个气体释放出来的时候，它可以来支撑一阵子。可是第一轮的酒，第二轮的酒，第三轮的酒，你再放进去的时候，就问题来了，你这个皮带再没有弹性了，就很就破开，裂开就破了，酒倒在地上，袋也破了，不能用。这个的问题今天也是我们来了解，耶稣基督新的道理，就在当年，在这个旧约的这个传统之下，他们根本容纳不下耶稣基督新的道理，最后怎么样？钉死他，钉死他，就是这样了，就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为一切都可以搞定，可是不是。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方案非常美妙。他死之后圣灵降临，他的门徒翻天覆地改变整个世界，他们完全没有想过今天的犹太教呢还是一样的吧，啊，还是犹太教，还是读他们的旧约圣经，他们也没有把他们所谓的福音传给很多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新的实践就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要把它活现出来。那很简单，有没有人去刚刚6月份看这个世界杯足球的？啊，都有了，应该啊，世界杯足球，这些什么新的东西出现？啊，看过了吧？从前有一些球进入这个龙门的时候，有什么上帝之手啊，在那边搏一搏。这个球就进去了，球进看不见，裁判看不见，问题就来了，结果大家都不满意。可是以后的世界杯接一接也是有视像裁判 VR， 马上重新来看，从前不会有，现在有了，科技做得到，他们也愿意，不再冒这个险，
错误的危险，他们就定下这个方案有了。那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在这个年代当中，这个世界不断在改变哦。你们大概每人都有手机吧？十多年前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三四十年前根本没有手机这个回事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时代当中，做事情的方法一定要改变过来了。可是今天早又有人在教会说有一个很好的 idea 要出现，你知道怎么反应吗？社会学上有一个反应，有一个研究，这个叫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你们可以回去 Google 一下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他们有一个理论很精彩的，他们说只要有人有一个新的发明，新的做事情方法，一举手马上有 2.5% 的人来赞成，因为他们同样也是 innovator， 他们同样也是发明家，一讲他就支持了。可是还也有一些大概是 13.5% 吧，他们就说是 early adopters， 他们很快就听到，就说哎，这个 idea 不错，简单的讲一点，他们马上明白，他们就说好，我要赞成 early adopters。 可是也有一些我们叫什么呢， slow majority， 那个是慢慢来的 34%、他们看见也不错，多一点时间，多一点研究一下，哎，我们也赞成 slow majority， 慢慢来的。可以还有一些 34%， 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叫 reluctant majority，他们根本不赞成的，只是哎呀，看见已经有一半人都赞成了，我也举手吧，我也赞成了。因为很多人都赞成，他 reluctant， 他根本不愿意，可是还是愿意了，34%。你这样算下来，2.5%是 innovator， 3.5%是 early adopters， 34% slow majority， 34% reluctant majority。那还有16%呢，那是什么人？那是死硬派，死硬派根本不会赞成的。怎么讲他不赞成的？ antagonistics， 不赞成的人，死硬派。我在想，我做牧师，我在教会推一个什么新的方案，我告诉你，我之前我以为一两个人反对吧，可是不是的，社会学告诉我们16%的人会反对的。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做带领的在推动的，当这些出来的时候总有人反对。你想耶稣基督知不知道当时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想法吗？有一段圣经马可福音没有记载的，这一段圣经就在路加福音5:39，你们有圣经可以打开，说你们有要带圣经回来啊，不要说老是有屏幕就依靠屏幕啊。现在谭牧师告诉你一句，你要把它打开，路加福音5:39，你们讲什么呢？这一句话，路加在这个新酒新皮带的比喻当中，他要把它记录下来，马可没有写，路加有，他的研究到位了啊。这句话怎么讲呢？他说没有人喝了琴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琴的好。你说耶稣基督 不知道这些法利赛人旧约的这些的洗印派他们怎么想吗？他们压根儿就不要改。教会也许有这些人，我就不是说旧的不好，我们很感谢神，没有上一代的人，我们这个教会可以到这个地步呢。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刚光景当中，还要继续走下去。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改变。改变是为自己吗？不是。改变是为我们教会的好处吗？也不是。改变是为基督，为着他的荣耀，或者他的国度，或者神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需要改，就是为这个原因。在结束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很简单，有关从国内来的很多生活的一种的状况。直到现在有很多大妈吧，大妈从国内过来，大妈是好的，我意思你都明白，我不是贬义，大妈他们生活，他们大妈很喜欢去广场跳什么广场舞啊，对吗？这个，哎呀，我也想去啊，我们就是没有时间啊，所以有个大妈去做这个跳这个广场舞啊，跳得非常好。可有一天她说，哎呀，我不去了，我要改变一下，我不去了。所以有人就问他，哎呀，你跳得那么好，为什么挺好的，为什么不去呢？哎呀，我要改变，因为你知道呢，我告诉你吧，我的师父跟我的儿子他们吵架的时候，我的师父总是这样讲，我跟你妈掉进水里的时候，你要救谁先救谁。哎呀，我就不想我的儿子回难了，那我就试试有用吧，是有用，所以觉得挺好啊。有一次他的师父跟儿子再吵架，他的师父又在讲，我跟你的老妈掉进水里的时候，你要救谁？这个是千古难题啊，你明白吗？这个儿子现在懂，他知道了，哎，现在可以了，我不用下水了，我妈血亏有用呢，他可以救你啊。千古难题不是搞定了吧？可是这个师父说，他撒娇，不行，你爱我吗？你一定要下来，你一定要下来救我。个儿子就说，我不亏有用，我下来的时候你死定了。为什么呢？我妈肯定要救我，不救你啊。千古难题，改变一下就可以把它摆平了。愿主帮助我们，教会往后发展的时候总有难题的，可是用什么心态来改变，来服侍我们的神呢？求圣灵给我们有智慧，就好像保罗所说，我们的心意怎么样，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的心要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去查验神啊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我们教会今天求圣灵帮助我们。一起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新的世代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为你做见证。我们不配，可是圣灵有恩典，有怜悯，让耶稣基督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把我们的教会恭敬的交托。我们要改变，不是为自己，乃是为耶稣。主啊，帮助我们，圣灵与我们同行，我们愿意把教会交给你，我们愿意把加拿大的华人教会交给你，让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